新生医学是对各种疑难杂症跳出仅仅是生理原因的解释，从心理角度来进行思考。在1977年美国提出新生医学的概念以后，随着新生医学的发展，对许多疑难杂症产生了颠覆性的、革命性的、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解释，但这种解释又让人感到恍然大悟、若有所思。比如便秘，我们过去是把它完全理解成生理疾病，但是现在发现便秘当中的顽固性便秘，就是常年便秘，特别是极端严重的这个常年便秘，经常有心理因素。心理因素的面占了多少呢？占到70%。因此顽固性便秘当中70%是心理因素主导的。那么心因性的顽固性的便秘当中又有哪些类型呢？其中有一个类型是让人感到这个匪夷所思，就是实证研究指出，在顽固性并且是属于心因性的便秘当中，大概有30%是因为它具有极端抠门的心理。这种顽固性的便秘沉睡吃药，吃完了好了，好了便秘又来了，反复纠缠，非常难以治疗。但是你从心理学的角度采用心理技术，比如用催眠技术解除他潜意识极端抠门的观念，通过想象把他这种极端抠门的观念变成累累黑气从鼻孔中排空，并且同时通过催眠让他放大心胸，敢于舍得，他这个便秘的缓解情况是极其明显的。比如我碰到的这种案例当中，常常有一些奇葩的抠门的这个经历。比如有一位妇女顽固性便秘，怎么查也查不出原因，但是我注意到她老公腿受伤了以后折了，她不肯给她老公买拐杖，理由是她的二表舅正好腿也折了，快好了，等她二表舅腿好了，那拐杖不就可以拿过来用吗？现在买一个拐杖多浪费钱呢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例就暗示这位女性可能是一个极端的抠门分子。后来便秘治疗中按照这个思路去治疗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又比如有一个男性非常抠门，他也是顽固性便秘，常年治不好。我也从他的过去的经历当中，他家人的抱怨当中确认他是属于心因性顽固性的抠门型的便秘，连死都舍不得放。因为他家人向我抱怨这位男性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比方说他跟饭店说今天吃饭300块结账的时候问老板多少钱呢，老板说300块，实际是301，所以1块钱就抹掉了，那就交300块钱嘛。他会问老板，如果是306呢，是不是6块钱也抹掉啊？饭店老板说，是啊，我们都是老客户了嘛，306，6块钱零头也抹掉。今天是301。这位顽固性抠门心因性便秘的患者会这样说，那好，赶紧给我来一听可乐，因为一听可乐正好是5块钱。 这就是从新生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许多疑难杂症。